何龙啊，
哎，谢谢你今天来听我演讲，我演讲今天还讲得不错吧？
真的，你最近的演讲真的还不错，
是，
而且没有超时耶。
开玩笑，讲这么多年了。
对啊，但是哈，毕竟啦，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忙嘛，然后在演讲的内容上面，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如听一席话，你知道，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啦。
啊，什么东西？你刚刚是有跳针吗？
没有啦，没有啦。哎呦，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啦，也让我在你的演讲里面有学到东西，真的很棒。哎，那下次要不要来我们分会做演讲啊？
言不及的笑啊，不是，欢迎来到有话直说，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你这个夸奖讲的也太笼统了吧？什么听君一席话，犹如一席话？
对呀，就是听你在讲。
听你在讲是不是？
听你在讲，这样。
你这个
两个字我就不讲
了。你在演讲会里面没有学过，应该要先称赞，再给他给建议，再称
赞
的三明治法则吗？
有啊，我刚刚不是前面就称赞你了，说这次没超时啊。
这次没超时，
你哪一次没超时？你说
是挖苦，是挖苦。
你这一次没超时，这是个赞美耶。
但是也没入围啊。你看，我们比较沟通话术比较高招一点。
没有啊，我也对你个赞美，每次都把超时，这次没超时，是不是就是个赞美
啊？是哈，
是
都没有在听内容，只在看时间就对了。
毕竟内容就如
不重要，是不是？
一席话了嘛，
真是。以前我们在不管在演讲会哈，还是在我们看到那沟通的话术的书里面，都会讲说，你今天要给人家提建议，或者是请人家改善、改正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在讲负面一点叫责骂的时候。要用所谓的三明治说话术，英文叫做 kiss kick kiss， 也就是所谓的称赞啊、责骂来的在称赞。
嗯，
不过哈，据说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啦。
哎呦，居然过时了！
我跟你讲，他这个报道里面讲说，为什么叫过时呢？在2017年之后，就有开始有人去挑战这个说法。
嗯哼，
他们说为什么过时，是因为人的心理很容易被负面说法给吸引。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根据我在演讲会20几年的经验，我熟识的朋友都跟我说，威廉，你跟我们这么熟了，这些前面的哈恭维啦、哈 whitewash 啦，哈就不用再讲了，哈这种东西我们就听听就算了。我要直接听建议，你建议跟那个改进的东西讲的越多越好。以前年少不更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欸，人家都这么讲了，我们要好好认真的给他多一点的建议，
给他多一点的 kick 这样子、啊、
对，给他多一点 kick kick 的、oh, kick 什么东西这样子、oh. 那结果呢，我们真的上去做讲评的时候，然后就给他很多的建议，从他开始的题目，然后呢他的从头头发啦、哦、整个外面的这个装扮啦、哦、鞋子啊、内容啊、技巧啊，全部都讲完了，都觉得十几点洋洋洒洒应该可以帮助他很多。
难怪超时，人家只有2到3分钟的讲评时间，你可能讲了那么多点。
没有，2到3分钟是他前面1分钟在讲那个优点啊、分析啊，对不对？有没有看那个比赛的那个评分表？
不是啊，后面十几项的缺点，你那也就讲到超时了，好不好？
没有，不会啊，十几项你每一个讲30秒就差不多啦。
那就是数落别人啊，
啊
那叫数落别人哎、欸。
没有。就是你看，观点都不一样嘛。可是你朋友都这样，你跟你讲，哎，就说你我们那么熟了，你前面那种恭维的那种讲，那种就是讲给人家听的就不用了吧？说什么我们觉得你今天怎么样，熬得这么多年，怎么不用讲这个了吧？就直接说，就说完之后就翻脸了。
当然翻脸啦，要我也翻脸啊。
没有啦，翻脸是别人，不是我啦。我可是我真的有认识，之前有一个小学的老师，他跟我很熟。然后他在英文会的时候，他就讲说，真的你就给我讲一些建议的点就好了，因为他真的觉得前面太过冗员冗字。
我跟你讲为什么
啊？
那是因为大家真的都不懂三 K 技巧法它精髓在哪里。
怎么说呢？
大家很多人在做，我们刚刚听到了几个例子，对不对？我们自己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前面的 kiss 的部分，前面称赞的部分，它就是个敷衍。
对。
就是为了
后面铺后面的负面的来
对，为了铺后面的，所以前面有一个好听一点的开场白，但其实不是啊。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听这种建议的时候 3K 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听中文会听然而
对
英文会听 however 然后大家就讲说前面都是随便乱讲的啦后面就是要来开始批的啦那你前面讲那么多
对所以我跟你讲大家 在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练讲评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的赞美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些讲者他的优点在哪里
对
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尤其是台湾人的教育没有人在欣赏对方的优点
真的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永远就是看着对方的缺点给他痛击
你是红卫兵时代出来的是吧
对、啊、批斗有没有不是啊我们你看、啊、我们从小到大说哎，那个第一名的哇他的历史没有我好所以我就要想尽办法在历史赢他好然后呢这个人呢国语作文写得很差对我国语作文写得超好我在这分数上面就赢你然后就养成了这一种就是我只看别人缺点你看我们像我们的社会风气也是这样啊永远都在看别人不好、嗯、从来都没有称赞别人做得好的时候
因为赞美的后面我们都觉得说你会对我这么好感觉后面好像就会拿一把刀一把剑然后出来把我戳一刀
这就是我们很奇怪的那一种观念啊基本上我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说哇那个何龙你今天的演讲真的很棒哎，像你刚刚讲的那一个故事我心有戚戚焉真的我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故事有感动到我也让我有反省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假的
这是真的
我真的吗
哪里假了、
欸、可是我换一个场景给你看哈，我觉得这个跟地位的高低跟上对下的那个差别有差
有差哦
如果你今天假设我们家来演一个情境剧如果我是老板
Hey,
然后呢你这个认识他或者是你刚进公司没有很长的时间、
嗯、
然后可是你已经有在社会上工作一段日子了、
嗯、
你走进这家公司然后这老板突然跟你讲说米沙豆、
hey,
辛苦你咯、
哦、
今天真的做得很好、欸
哦、
我们公司真的不能没有你、欸、我们公司真的是聘请你来真的是莫大的荣幸以后真的要好好的仰赖你的这个能力还有你的这个见识来多教教我们这些员工他们才能够突飞猛进跟你一样优秀好、哦、再加油谢谢你哦
谢谢谢谢好哦
有没有很像觉得下礼拜就会被开除了
不是这个讲我啊这就是赞美的用字遣词的艺术
不是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他不是用字遣词而已哦而是说、
啊、
你今天如果是社会走创很久的走闯很久的、
哎、对
你就习惯老板就是那逼啊然后一直骂然后一直讲然后甚至讲好听的都是酸的这样、
uh-huh,
然后可是突然你就碰到一个就可以那边和颜悦色的然后呢轻声细语的你就觉得说哇城府好深哦
你们大家到底是被破坏的
有
多少
一定呆机哈，一定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对没有这么简单
不是你们到底受到多少迫害非要这样去
你的社会防御力会跑出来就觉得说
这个防御力也太强了吧
这搞不好就是然后就有同事就会旁边跟你讲说老板都是笑里藏刀啦、
啊、
然后呢这都是有鬼啦、
啊、
然后事实上呢他都没有这样子想只是跟你讲这样好听的啦然后你就觉得就说嗯这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
真
的、啊、你然后
我都当真耶
就像那个抓狂管训班那个电影一样那个老板、哦、就一直生气一直生气然后他就一直用很多的技巧要让他把那个 EQ 调养好可是呢其实我们真的太习惯听责备跟责骂这些内容之后、
嗯、
所以你赞美没有被对方听进去然后对方搞不好还会听到歪还会脑补觉得就说你一定有什么东西后面要给我一刀的、
哦、
然后后面呢真的有给一些建议跟改善的时候那个责骂的重点、哦、反而会被这些他就觉得说你前面这些正面的说辞根本模糊焦点啊、
哦、
那你混在一起说他反而会加强后面那种给他一刀的感觉的时候现在比较推崇的方式是、
嗯、
你要么就好好骂他要么就好好的赞美他不要先又赞美然后又骂他又赞美他他只会觉得就是说你想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把这三个都诠释为第一个叫做酸的责备酸的赞美然后第二个是真的要骂人第三个是、只是为了不要让你明天就提离职所以他才会赞美你
我觉得不是这样、啊、
真的吗？
我觉得不要把真的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险恶好不好？
来来来， 我推荐你去几家公司走一下
不是，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别人、欸、那我也会希望别人也可以好好的对我、嗯、当然我们要有防御心没有错啦但是比如说好，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的时候，那别人要怎么想？我觉得那就是我说话技巧不够到位咯。
你是人性本善的那一辈，
对，我是走人性本善这件事情啦。
所以你没有跟那个寻那个寻矿他们是同一家的，对不对？
没
有跟法家同一家的。
我不跟法家同一家的，不好意思哦。
你是孟子他们那边的，对不
对？
对，
人性本善
啊，是是是是是，
人之初这样，对，都骂三字经这样，不是都在念三字经这样。不是，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回归到说你要给别人建议这件事情、欸、你基本上建议就是建议，
对，
你就要好好的讲出你的建议，而不是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就是包装了一个夸奖我的话，然后就恭维我的话，然后你去就是要中间就是这个包
准备骂人，
准备骂人嘛，那你就是把那些赞美哇你真的很好那种当开场白。
对啊，
不是，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职场文化，因为我在做企业内训的时候、嗯、我就一直跟那些储备主管或者是已经当主管的这一些的学员，我们在沟通一件事情，难道你就不能真心的称赞你的下属吗？他们真的都那么笨都做不好吗？没有做得好的地方吗？
不过我真的要呼吁你刚刚讲的，以前我们在演讲会的经验，看过很多的会长跟干部，我真的必须要含泪同意米莎都讲的，真的耶，我真的发现有一些主管是讲不出赞美的。
对啊，
我在演讲会曾经有看过一个会长， 我人在现场，他还不是道听途说的哦。嗯，我在现场，然后我也认识他底下几个干部，然后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跟哪些人做得很好、嗯、那个会长真的赞美不出来耶，他只有讲，他只有这样带过去，就是说米莎都不错啊，然后再来，然后我就只是在旁边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做顾问的角色，我那时候就真的忍不住，我就会说米莎都，你就直接讲说谁谁谁啊，你做得很好，然后这个活动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描述一下，然后让他知道说你有看到他的努力，
对，
这就是演讲会里面讲的 recognition 嘛，哈，
对，
你要认可这个人，
真的，
你要 recognize 他，这也是我前几上个礼拜我去另外一个演讲会哈，我在台上的时候做总讲评，我也是跟那个用英文跟会友讲说，其实在演讲会有个好的地方就是。不是那个三明治的事情、嗯、也不是说个别讲评给你一些什么建议，而是说他整个的气场应该是我看着你成长，我陪着你成长，
对，
然后呢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要改进的地方，我诚心诚意的跟你说，
对，
说完之后呢我还是期待你能够突飞猛进，然后你能够做得好，那你真的做得好了，或者是真的我在台上看到你发光发热了，我也会为你开心，
是不是？所以我才说今天我们在讲说啊，三 K 技巧是不是落伍这件事，我觉得撇开这件事情不谈，
对，
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台湾的大家，尤其是台湾的主管们，真的很难做到真心称赞下属这件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偶包在哪里，我看不懂、欸、
对，很像你称赞你的下属他就会怎么样把你干掉吗？自己上位吗？你怕被篡位吗？其实也不是啊，你身为一位主管，你要更上一阶，你要想要往上晋升，其实是需要底下的下属们帮你抬轿抬上去、嗯、他们帮你抬上去了之后你升官，当然他们也可以跟着往上升一级啊，所以这个是共好的。但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真的常常看到，就是明明下属做得很优秀，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嘛，
对，
你为什么留不住人才？
对，
对不对？你为什么把人才养废了？嗯，那都是这个原因，因为你都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你下属到底做了哪些优秀的事情、嗯、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对，
你没有办法真心的回馈他们，
对，
所以你知道三 K 法为什么，难怪2017年之后为什么会被大家觉得有点攻击，是因为我们大家已经有开始有一些意识，就是说这些我不一定要靠这个公司。你看2017年那时候的风潮是什么 Slash，
对，
就是斜杠青年开始起来了，
对，
所以大家就有意思说我斜杠做得好，我就可以把公司 fire 掉了，把你主管 fire 掉了，我在这边跟你在那边听你这个讲那个 3K 技巧，然后再拐着弯骂我有什么用？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我每年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年度的绩效考核。你不觉得吗？年度的绩效考核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主管的批斗大会啊。
对啊，
你不觉得很烦吗？像我以前做绩效考核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耐的性子，然后听我的主管真的用我他其实想要夸奖我，他真的他没有办法真心夸奖我，
他找不出词汇来了，是不是？
我明明做了这么多专案，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他永远挑我一些很小的毛病。你知道我最受不了
华人的个性啊，
对，正他就是他个性。你知道我最受不了他挑我的是什么？他每年都会挑，就是我讲话哪里讲不好得罪他这件事情。
我还以为是字形用的不对的事情
啊，那个
你有听过那个字形的问题吗？对，
你有那个字形，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图表，还有我做那个长条图表，要用同个颜色由深到浅来去做变化。
可是你的绩效跟你得罪他是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跟你讲没有关系。
你的绩效是因为不得罪他才会高，是不是？
对，他的评分标准应该是这样。
这是私人恩怨吧，这跟公事无关。
他就说，我跟你讲，他翻旧账。哇塞，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那不是你老娘干嘛要
这样？他就说你才记得吗？之前我们曾经在谁谁谁的座位那边讨论过一件事情，那时候你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受伤。
那当下为什么不讲，要冷这么久才要讲？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完全忘记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呢，他的绩效考核
记很久，
他的绩效考核都在考核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说，
这是批斗大会吧？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很多的主管，后来跟我的那些其他的那些闺蜜啊朋友，我们去讲这些事情，我发现蛮多主管都在干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你难怪你说这个三 K 法哪个下属还够听？前面的那一些说啊，今年辛苦你了，啊、今年的绩效
都还做不错、啊，
然后开始要来批斗你，那前面的赞美。三 K 法的精髓是前面的赞美，你真的要先看到你下属的特质，他的优点到底在这工作上有什么样他发挥的地方。所以你要先真心的赞美他，先去帮他盘点出他的个性优点跟能力的优势在哪里。然后呢，再来到了第二个阶段 kit 的部分，就是你现在有哪一些的一些缺失，
对，
这些缺失应该要用你的哪些优点来协助你补足它，应该是要这样给回馈吧？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但是没有啊。我们台湾的主管，甚至我相信欧美国家，如果会反对三 K， 一定都是这些主管没有办法理解它的精髓，然后就开始说哦，我开始批斗你，然后是拿这种小事情来批斗你。那你，我觉得我要是我如果有360度考核，我可以考核主管的话，我就会说你为什么这么玻璃心？这种小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包容，你真的是那个度量很小。我就已经考核主管这一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说三 K 法的到底好用或不好用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回到沟通的本质。
所以啊，我觉得哈，我们可以在很多最近刚好2月多的时候又出了一本新书哈。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 Charles Duhigg， 他那个查尔斯杜西格出的，他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现在在对那个纽约客来文那个杂志来写文章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习惯的力量》。比方说你为什么要做生活中跟商业中所要做的事情要更快更好的聪明，他之前是做这种习惯跟生产力的书，他最近2月的时候出了一本，我最近还在看 Super Communicators， 就是超级沟通者，你要怎么样成为超级沟通者。我觉得你的主管可以去看这个书看看，
他很需要啊。
他里面有几个技巧，我们这个书他还没有释出太多的那个内容，因为我们还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翻译的差别哈。可是我觉得这些技巧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在这个年代，如果你今天的沟通的如果你在学沟通跟领导，像我们演讲会的朋友哈，他其实会有更先进一点的想法在这边。比如说他的五个技巧，其中有一个讲的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分辨你到底要讲什么样子的对话。比如说他觉得像我们这边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日常对话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实际性的对话、情绪性的对话跟社交性的对话。那实际性的对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你今天沟通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情绪实际性的对话就是说你要来解决问题跟做出决策，
就是有实质性的对话帮助了。
就是我们今天讲话的内容不是说我们在跟讲情绪啊，或者是我们只
是
讲
不是讲那些 有的没的啦，
不是讲那个有的没的啦，
就是、对问题聚焦做讨论呐。
对，就有点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对话都针对某一个主题跟某一个议题，或者是我们要解决的状况问题来去做一些讨论。
嘿啊，这时候就不要有人身攻击，因为那就不是实际性对话，
而且也不要三姑六婆讲一些你的，我觉得好难过、哦，我觉得好受伤哦，那个东西就不要提了。
啊、对，
所以情绪性的对话是要分享感受，所以它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
啊、人身攻击就算情绪性的吧、
人身攻击是情绪性。我刚刚只听了这心有戚戚焉，说这分类分的不错。
对，真的，就情绪性的就是人身攻击、啊。
他就是分享他的感受，他就觉得他不爽啦。
对啊，
对
啊，
这就是情绪性的。
绩效考核根本都是在做情绪性的对话。
可是正常来讲，绩效考核应该要做实际性对话、
啊。对啊，
他就要做情绪性。
那有情绪性就叫我就是在暗示我说我很玻璃心哦，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话哦。
对，然后呢，最后他的结尾 ending 又想要做社交性对话。所谓社交性对话，就是他的焦点是你要了解你是谁，我是谁。他最后会告诉你，你看他刚刚这个也是结合两个啊，他结合情绪性跟社交性。他第一个情绪性就是讲说，我觉得你得罪我，我觉得我不爽。第二个社交性是说，你知道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呢？
这也是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绩效考核就是没有实质性，
他就没有实际性，对，他都在做情绪性跟社交性。
哦，这样我懂了。你看，那这样哪用到三 K 技巧？
可是等一下，那这样赚回来的话，我觉得你的主管根本就是在找姐妹淘而已啊。
是啊，所以我
只要是姐妹淘的，搞不好他就不用绩效考核，他都满分。
所以我跟他，所以你知道，他跟我之间，我们真的就不会是那种会推心置腹或者讲一些有的没有事情的。我不会跟他讲有的没有，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我就不是来交朋友的。
当然你这时候讲情绪性跟社交性干嘛呢？
所以我不会跟他讲那些事情，
尤其他又是主管，干嘛跟你情绪性跟社交性？
对啊，然后他又是想要你交朋友，我才没有，我没有要跟他交朋友。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话之前，或者是就像演讲会教的，就是你要 know your audience， 你要在讲话或者是演讲之前，上台讲话之前，要先认识一下你到底在跟谁讲话。
真的。
然后呢，你了解他之后，你才会有一个逻辑。
是、啊。
如果你今天两个人刚刚讲说有这三大类嘛，如果你们，你比如说你在用实际性的对话跟他在做应答。可是他就一直跟你做情绪性跟社交性，
这不是这夫妻吵架？
对，他的情种类不同，就会鸡同鸭讲了嘛。然后没有办法找到彼此的共识之外，然后你还会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讲什么公三小朋友，
真的好烦哦。
他就会引发负面情绪了，
真的，
因为两个就沟通障碍嘛，
真的。
所以这边有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上班，然后你被上司骂了一顿，啊，讲什么烂东西，做了什么烂东西，然后心中满怀怒气，回家跟你的另外一半，比如说回家米莎都回家。跟胖子抱怨、然后希望胖子就讲说好啦好啦，没有关系 啦，我觉得你很好啦，优秀啦，
对，
然后他希望对方安慰他，然后肯定自己有正当理由，就是说你为什么生气，就是说当然就是他这样对我，我当然要生气。
没有，胖子不会做这种事、
我故事还没讲完，胖子会讲什么？
胖子就会说，那你主管这样讲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啊，那你就这样做啊，
选那边哦。
他通常都不会在我这边，他都会很冷静的说，那其实这个就公事公办嘛，你公司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这样。
所以他是实际性的。
对，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算了，这些
我们没有要这个，
我没有要这个，我只要秀秀抱抱亲亲
啊。对，
他跟我讲这个干嘛、
我跟你没有套好，他故事真的后面是这样写，他就说、对，他说他另一半冷静的提出好几个实际的解决方式，
离婚了啦。
节目会播出去，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没有这么恐怖。他说呢，结果这个人啊、不但没有获得安慰，会觉得就说你更不了解，
真的，
他没有获得同理，
你不懂我，
你不懂，你更不懂，你又没有在我们同一家公司，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然后他就觉得很烦闷跟受伤。
对，
那这是两种，哪一个？就是说，对方用实际性的对话的方向来跟你讲，可是你只是跟他讲情绪性跟社交性而已。
我只是想要情绪性而已。
可是我跟你有犯一样的错误，不是你啊，就是说我以前有一个对象哈、他也是，他下了班之后，他就是一直噼里啪啦跟我讲说他们公司怎样、白痴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真的也是实际性，我就跟他讲说啊，你就这样啊，说哎呦，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不讲话，你知道，他就不爽，
真的不爽哦。
可是角色换一下哈，如果换成我做情绪性的对话的时候，我跟他讲说那个白痴，那个东西怎么说，还说为难他，谁为难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东西也不用这样子啊，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然后我更生气，
是不是？你看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没有，我们那时候想说，我只是要骂他一下而已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当面骂他、
啊啊。
我回家可以骂了吧？然后你还不让我骂，
是是
你还讲说应该要怎么样？
是是
我说我就不要那样啊！哈哈
你看，你看，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啦，人沟通、哦、尤其是我们越亲密的人，其实我们越希望是我们的心情得到同感安慰，
是
因为我们就是情绪受挫了才要回来讨拍啊，
没错，所以你要辨别清楚你这个对话的类型到底是你要解决问题的实际性，还是只是纯发泄的情绪性，还是说你是要怎么样认识对方，就社交性，就说哎、欸，您好，我是谁，我什么背景，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合作，
还是跟你老公老婆跟你另外一半用社交性的，就是说哎呀，那
大概分手十年之后吧，
就直接就是你在说什么，你这人搞得清楚状况，你有在听我讲话，
没有没有，那有可能分手很久，或者是你失智之后就说哎、欸，你是谁，
是
北七，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常常在说沟通会有落差，尤其是越亲密的关系越有沟通落差，其实就是没有在想到说你是要先照顾对方的情绪，还是要直接照顾他的事情。
所以回到刚刚讲的那个三明治嘛，其实我觉得他中间那个 K 那个 kick 事实上就很像实际性，
对，
就是那个实际的要给他一些建议嘛，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在做讲评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前面跟后面你都在给情绪性，
但是情绪性也要给到位啊，你真的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开场白，你知道吗？
他的情绪不够浓厚啦，
对啊、就是、
所以会感觉很像他在敷衍你，
对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换个场景哦，像如果好你当
我变胖子这样子，
对，你比如说你就是跟我抱怨你们老板怎么样，你们主管怎么样之后，我就是说真的哈，我觉得你们主管这样做很不对呢。
然而，我觉得有以下三点建议可以给你，是不是？立完零超时，
那个说你看嘛，你主管怎么这样啊？对不对？啊，但是啦，你换个角度想，哎、
但是还不是一样？
我没有用然而哦，
然而跟但是还不是一样？
但是换个角度想，有没有？还不是一样？
没有，我就不要换，怎么样？
所以通常啦，哈，我跟你讲，我的做法就会是。我例如，比如我家胖子，或者是我真的很好的朋友，他们做情绪性的发泄之后，我就先依他们情绪性的发言，就是啊，真的，你知道吗？怎么这样？哦，真的很差呢。哦，这样
先让他讲完嘛。
对，我就让他讲完，但是我不会当下，我可能隔两天之后，
他冷静一点的时候，
对他冷静之后，可能又继续讲这件事情了，表示他真的在意，那我才会对我才会再说，我不会在他当下想要发泄那一股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在那边给他建议。没有人听得进去啦，
所以啊，以前像我在演讲会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大姐为了玩一些小游戏，然后我们是不是玩小游戏，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不公平啊，怎么弄之类的，刚好前几天这样子、
啊、对对对，
然后我上台做讲评的时候，我就笑说那个老大人应该醒，有没有、
啊、
其实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还是会有一些动作跟小时候是一样的、
啊、
你为什么会一直出现情绪性的对话呢？是因为你就是想要有人呼呼嘛，
对、啊、
你就是想要有人呼呼，然后抱抱，然后亲亲这样子、
啊、
因为他不是要解决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但是我就不想要面对啊，
对
不对？
对
啊，我回来就想要窝在那边当乌龟啊，所以你当我当一只乌龟会死掉，你就把我抓出来，就是说你来面对这个东西没有解决，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能够不解决就睡觉这样，那你不是弄死他而已？
对 啊,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像我们演讲会很多男生有没有为人夫为人付了之后，为什么会躲在厕所里面蹲厕所蹲很久都不想出来？
情绪性，情绪性，他难以招架情绪性的对话。
对，他就想说啊、哦，外面的情绪性太严重了，我先进来消化一下。
没有，而且那老公情绪性对话的问题是，他还不能敷衍，
他不能啊，
他不能嘿哈吼。
对，那老婆会生气、哦
嘿，这样还会更惨。
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他们宁可的就上班通勤时间。拉 差很长。我有时候突然间就是有
能理解了，
对，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都要把房子买到什么林口啊，很远啊，龟山那边去通勤上班，有没有？因为在
这段时间是他最珍贵的，
他最珍贵的独处时间、啊，
而且还不能开车，一定要让他坐车，可以做其他事情的那种。
对对 对, 對，然后呢，就是说啊，这是我在这车上读啊，最好塞车，对我还可以再待一会儿，这样
是有多不想回家？
哎，家里就你知道情绪性发言准备很多、哦，
因为你要演另外一个角色啦。
对啊，
对，这是第一个技巧，我觉得真的很有趣，所以我很喜欢看这本书哈、哦。他这边的话，第二个技巧提讲说，你要提出深刻的问题，
多深刻，让人家
我们来举例子嘛哈、哦。他说呢，有很多的研究指出说，哎，如果你询问的话，会容易引发什么？会引发脆弱反应的问题的人。他会更会被你的同事啊，或者是周遭的人视为领导者，
这有点难理解。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会邀请你聊一聊你的价值观、
就是、
你的想法、你的经验，然后他就给你，他就当就在演讲会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会积极聆听，你会做一个聆听者，你会邀请对方把他的那个真实的经历，或者是展现他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做主持人的时候，还蛮常看到这个画面的啊。
应该是说，我们要提问题，就是要一针见血问到核心的意思啦，因为。你知道我很常干这种事情，
对，
你知道我的闺蜜没有被我惹哭的，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很像你，有没有？
就是
提出深刻的问题，就说你就直接他讲说，
我就一针见血问到他的核心点、啊。
比如说，我记得你跟我讲过说，那个他跟你讲说啊，我男朋友这样子，我很想跟他分手，可是我又觉得好可惜，我又不想要跟他分手，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所以你现在是在贪恋他的肉体，还是贪恋什么？
真的深刻的问题
就是我说你既然都这样闲了，那你不分手的理由在什么？你现在唯一没有跟我讲出来就是肉体这件事情而已啊，所以他你单恋你迷恋他的肉体吗？对，我就说你告诉我嘛，你既然就觉得说第一他这个人呢工作又不稳定，收入很少，然后呢你跟他看不到未来，因为你是想要买房子结婚生小孩的人，而且一口气要生三个，然后他就不认同，他不想要有小孩，那你们两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然后呢你们现在你也嫌他说出去还要跟你 AA 制，然后你还不分手，你告诉我嘛，我唯一能够想到就是你迷恋他的肉体啊。
你这就是实际性的对话，我们只要情绪性的
而已。情绪性的对话，哦，真的遇人不熟。好，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真的碰过太多的那个朋友都这样。他讲完，然后我们提过很多那实际性的那个对答
对答
给他，他最后就直接跟你讲说，可是我还是喜欢他，那就完了。
就喜，对，我跟你讲，这叫什么理由？你就喜欢他这件事情，
就跟你在工作的时候一样哦，就跟你交往对象一样。
对啊，
你说你今天讲说啊，到底要不要离职？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你就离职就好啦，这公司、
啊、
这个工、
啊、
这个主管对你那么烂，
对、啊，
然后公司待遇又不好，你就走就好啦。你想说，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可以待这样。就跟情人一样啊，
对啊，
那怎么办？
好，那我就会问他说，所以呢，你迷恋的点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最后，比如说像职场上面这种状况，我就是说，所以呢，你是因为喜欢公司这个制度，还是喜欢公司哪里，还是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我说像我有时候之前也会跟朋友抱怨啊，你也听过，就是啊，这个主管真的是。他，我就是每天问候他祖宗十八代，只差没去刨坟而已，你知道吗？就每天骂，但是我又是觉得说，我就是喜欢公司，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我爱这份工作的内容。我每天觉得教课设计课程，我觉得很开心，但就除了他那个人，所以我要因为人而离职吗？这样
啊，对，你这个分析的很好，
是不是？我就会开始自己去
自我提问，
对，就自我提问去问这件事情，问到你一个核心的时候，你就说，对，我不要因为这个人而离职，这样，但最后我还是因为这个人而离职啊。
可是我后来碰到不管是我的那个长辈，还是我认识的一些同侪，他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叫做深刻的提问。
真的，
这个技巧第二个就是深刻的提问，
一针见血、啊。
他到底他讲说，深刻的提问会引发你那个脆弱反应。的那个
就把人讲到哭、啊、
这个功能的不容易，不一定哭，它只是指导核心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说，这个是个超级沟通者，所以他讲到第一个，你要能够分辨问题的种类，对话的种类是什么，第二个是你会提问，
真的
还有会聆听，所以这个都有点颠覆我们以前在演讲会里面学到的一些事情。演讲会里面有学过聆听，有学过要讲话要怎么样，可是其实 提问这件事情，
分辨跟提问，
分辨跟提问比较没有，所以我才会今天分享这本书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少教提问题耶，
真的。你知道我的提问题技巧一直都是一直到我当开始当讲师之后，我才开始训练我自己的提问力。
对，
因为为什么就变成是我们在面对学员，毕竟成人教育嘛，真的不能说啊，我就直接就我给答案。
对，
我必须引导他们去做思考。
对，
那引导他们做思考这件事情很考验的就是提问力，
没错。
所以我必须要强化我自己的提问力，然后呢一步一步的问这学员问题，而且还要因人而异哦，有的人程度高，有的人程度低，反应力等等都有不一样。
对，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到可以帮助那个学员去做思考。
所以其实我觉得提问这个部分真的可以开一个课程来做讨论啊。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件很需要值得学习的事情。
我们未来的课程里面好像也有提到这个提问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会提出问题，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就是除了要听得懂问题，听得清楚之外，你还要能够消化，分析，最后然后判断说你要做什么，才能够提问出你最核心的这个架构跟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技巧也是现在当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资讯量太大，
真的，
所以你到底怎么样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又是正中红心，然后又能够引发人家有脆弱的回应。所谓脆弱的回应不见得是哭哈，而是说他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你怎么这么样子的知道我想要这个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东西在商场上或职场上事实上是个很关键的一个技巧。第三个技巧我觉得更有趣，我刚刚不是讲说在演讲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讲说要积极聆听，然后呢要怎么样听清楚人家讲的话。第三个技巧不是这么肤浅，以前讲的这样很笼统，对不对？
对，
第三个技巧讲说你要怎么，你要做出证明你有在听
哦。
这个真的很有趣耶，我真的觉得这个书很有趣的地方就在
这
里。
他这个技巧真的有讲到，
我们两个的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要听，可是我怎么样让你觉得我有在听？
对，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以前齁，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或者是我们老师都会用一个技巧，就是证明你有没有在听，然后说来我刚刚讲什么你再讲一遍，
好恐怖
啊，是不是很可怕？
可是这样很挑战。
然后到职场上面主管就说好哦，那我们会议到这边来，米沙头啊，何龙，你把那个今天的结论再讲一遍，就这样证明你有在听啊。
可是现在人的专注力只有十秒的时候，我觉得这有点残忍。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技巧。比如说我们在做讲评的时候，是不是前面我们也会要赞美对方说，哎，你刚刚用的哪些句子其实
分析判断了解，
对，分析对方用的很好的地方，
对，
这就是具体的赞美。
对，
因为你有在听，
对，
你才知道人家到底哪里讲的好，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赞美。
对，
然后我觉得聆听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聆听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对，
好，比如说你知道就是另外一半在哭着说啊怎么样，这很委屈什么的，那你就要去听他到底反应，他一直在反复的讲哪些词，
因为有些时候他是口是心非，对不
对？
对，
或者是说他到底在意什么事情，有时候是人吗，还是这件事情。好，我们在讲像我去听一个人的情绪性发言，我一定从五个方向，人事时地物，
对，
他到底是今天是因为今天他是他生日，他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所以他反应那么大。对，有可能因为我生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人生中每一年当中最幸运的一天，就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人，也不是什么，
没错。
然后或者是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最爱的餐厅或怎么的，
怎么居然没开，或者居然他收掉了这样，
或者是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会从人事时地物去听那些情绪性的发言，
对，
我就会知道说他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东西。好，那这就代表说我们有在听，
对
对，不然你知道有时候我像我妈骂我爸就是这样啊，我都在讲，你都没在听，臭屁人哦，当耳边风哦，这样子有没有？
他只要攻击他功能性的障碍，
对，就这样了，有没有？以前我妈最喜欢骂我爸就是这样啊，公母我得公，你不要听啊，什么当耳边风啊，什么你小孩又跟你学一样啊，
因为他只能质疑功能性，他心灵性的他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有在听啊，对不对？
对，
我也听得到垃圾车的 声音啊，我也听到电视的声音，就是我就是听不到你讲话、
啊。对啊，因为你
那就是选择性的不失聪嘛，对不对？
我爸就也没办法证明他有在听啊，
对不对？
是不是？
这边的技巧里面还讲到说，你要怎么证明你有在听呢？他有提出一个技巧，就叫做循环理解，就是 looping for understanding。怎么叫做循环理解呢？就是说你在对方讲完话之后，你问他一个比较深入或核心的问题，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再把他的论点讲一遍，这个我们有学过。
对对对，这个有，这我上课的时候在教，我在教那个销售服务技巧的时候，我最常用这句话。
对对对对，这个很有效。
对，我跟你讲，就是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好，我这个我举一个最浅白的例子。
好，
如果大家有去买衣服或者是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是，
然后店员如果说，哎，小姐，你会不会有什么喜欢的颜色啊？因为这个款式我们出了很多颜色。
不知道哎，感觉好像都看起来还不错。
对啊，像你今天穿的是蓝色的上衣，那你会喜欢像这样的蓝色吗？
嗯，还好哎，
还好。那这样呢、啊，我们有几款蓝色哈，像今年最流行的经典蓝、牛仔蓝，然后就开始拿。
然后看起来不错哦。
嘿，这个蓝色还不错，对不对？好，其实就是用这个方式，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就是在做询问，
对，
然后呢，我们在聆听，
对，
因为顾客一直都说还好。
一定的，怎么大家都这样讲？
大家都讲还好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从他身上的衣服，因为如果说今天不好，如果说今天你不想要蓝色衣服，
对，
其实你就会直接跟我说啊，我已经好多蓝色了，我想看别的颜色，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不对？但他就说还好，那其实就是他可以接受，
搞不好还可以再买一件，对
对。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会说哦。你蓝色的还好，那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现在最新的哪一些蓝色这样、嗯、然后就引导他，就因为证明我有在听，
对
对，你虽然说还好，但是你没有拒绝我，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再进一步说，哎，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蓝色你可以试试看、嗯、
没错。
对，其实聆听技巧跟提问技巧它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为你有好好的听，你才有办法提出深入核心的问题。
对，
如果你没有在听，你的问题就会很肤浅。
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其实上我们会训练学员说你怎么样提深入的问题。
对，这很难，
这要练习啦。
对，尤其是我们在做讲师培训这件事情，我们在教新手讲师的时候，其实这个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培养，因为你听不懂学员在问什么问题，你答非所问，那对自己的专业度是会大打折扣的。
他就会像你妈讲，我你操你娘啊，我都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对，就老师你怎么会没听懂我在讲什么？还是你这一题不会，所以你顾左右而言他。
对，有人会这样想，尤其是如果你的学员又是成人教育的，他又是出社会很久的，他就会想很多，就觉得他有的人会比较客气，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讲的不够清楚、
哦、我跟你讲，绝大部分学员不会这么想
啊，不会啊，攻击性这么强。
绝大部分就是学说老师是不是没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老师会不会不会，
年代不一样，以前人都会先自省，知道吗？三声三省吾身，现在都没有、
啊、
都三省吾师，
是不是？所以聆听力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要做主管，或者是你要想要出来当讲师，其实你都要很好的聆听力，因为你要听懂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米嘉朵刚刚那个故事就是说在销售的时候要看清楚你的顾客，
对，
或者是你的客户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想要什么，这个就是有点引出我们的技巧四、你要询问对方，就是你在做沟通的时候你还要询问对方想要获得什么，当然不会直接问就说、啊、你想要什么，这样不会这么直接啦。
不是啊，你看我买衣服的时候我说、啊、先生你想要买什么样的衣服，你就会说我看看，
这是销售，可是你销售一定得做这个话术。
对，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人家、你常常会忽略或者是刻意忽略或者是没有办法意识到对方其实一直透露他想要什么、他喜欢什么。
那我们回到
对
夫妻吵架的这个场景，就也不是吵架，就是夫妻
在沟通
了，对，老婆在抱怨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老公等等，比如说我刚才就是抱怨啊，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心里面是希望老公要秀秀抱抱嘛。
对啊，
结果他给了一个很实质的，就是哦，那你应该怎样怎样，听你老板的啊，怎样那样做也没错啊。
他就是听不出你透露的偏好是什么了。
那我就会发脾气啦，我就会说你都不知道我要什么。
好了，买个两克拉的。
不是，然后他就会说，我跟你讲，绝大部分男生说，所以你到底要怎样
啊？对啊对啊，我不知道你要怎样，这他是直接，
所以
他笨的是直接问说你要什么？
这所以你要怎样？什么叫我要怎样？你 安慰一下我不行吗？我有安慰了啊。
这个时候用物质性的询问不太对。
对，不是啊，你就问我说你到底要怎样啊？
那你期待老婆要回答什么？你期待老婆讲说我要五克拉哦。
我就说我要你抱一下，安慰我一下哦、啊。
不会，通常
抱一下啊，这样 好、啊、
好敷衍哦，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五个技巧都是字字珠玑，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都做不到，或者是很少做到。我觉得第四点。就是
我觉得太难，
你太少去了解对方到底要什么。
对，
所以他会建议这本书里面哈 Super Communicators 里面建议，就是说你想要知道对方究竟想要从你的对话之中哈获得什么样子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问
你，所以你要什么，所以你要，你到底要怎
么样？不是不是不是，直接讲你到底要怎么样
要怎样，
不是，他就说那你的那个讲话可以委婉一点嘛？你不会讲说伯利安诺，
来你
伯安诺，
我看你这万年单身，来你来说一下，来你说，
你说什么东西？在抱怨工作，是不是？
对啊。
那你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
啊，不然呢？你要养我吗？
哦，如果我再做两份工作的话，我应该可以养你呀、
啊。啊，那你加油，我其实马上隔天去辞职。
这还要结合前面的技巧三，就是说你要有深入的问题，然后再去了解他要什么嘛。我会觉得说他可能在这个工作上面做得不开心，所以
我
会直接问，我就会直接问说，那你是不是觉得不想再做这份工作了呢？啊，不是这样讲啊，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那你知道，老公通常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做得不开心没有关系，你可以不要做，休息一下、啊、然后你就会讲说那你养我。那有的老公比较有求生意志的、哦、他就会说好啊，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再讲说你是不是该上班了、啊、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
总是要先缓住他一两个月吧，可以有一两个月耳根清净、欸、
我跟你讲这个、哦、爸爸对女儿、哦、就高超了一点。
真的吗？
虽然爸爸都听不太懂妈妈在讲什么，但是女儿
对前世的情人比较好一点，
对，
对不对？
但是对女儿都比较听得懂。对，你不觉得吗？我爸也是啊。
当然啦、
啊。对啊，比如说好，我现在创业出来嘛，然后我来举例哦，我觉得我爸如果就爸爸对女儿真的是会比较有那个我们想要的答案这样。
对。
好，然后我爸就会说：“啊，你最近还好吗？”嗯，他说还好啊。他说。啊、你真的
你总不能跟你爸讲说老爸我还缺500万这样子。
对啊，我是然后我爸就会说啊，真的真的那个有困难的话你要讲哦。
哎呦，开口了耶，赶快
我说爸，
亏空公款的机会到了。
我弥不是亏空，弥补公款的机会到了，
不是，就是窃取私家款的时候到了。
对，弥那个当女儿贼的时间到了，對對對對，这样。然后爸，那其实缺大条的就是房子的头期款。他说，然后我爸就会说，女儿不是这样，你那小条的爸爸都没有问题，大条的你得要自己努力。
这个对我来讲是小条的，
我爸我还有更大条的，
还有更大条的，
这比较小条。
对啊，这比较小条啊，就跟那个老婆跟老公讲说，哦，家里的大事都是我老公负责，小事都是我，家里从来
没
大
事，一样的道理。但是我说为什么爸爸会在聆听说，其实他们就会说啊，那你最近都在干嘛？
对，
他就会问说啊，你最近都在干嘛？讲课啊什么，就会讲啊，我最近啊就是都包货包的有点多啊，累啊，然后什么的。他就说啊，所以你还是要多休息啊，你就算忙着赚钱，你假日还是要多休息啊，对不对？
爸爸的体贴，
嘿，爸爸都会这样。然后呢、啊、但是我家胖就是说啊，你包的货还是很少啊，我看
赚的还是不够多、
啊。在你去看的时候，人家都用麻袋啊，你就用个小提袋啊。
他真的是实际性的对话，好恐怖、哦，
是不是？没分手没离婚，真的是算他幸运。
你们都没有情绪性的，都是实际性的，好恐怖、哦、你们在谈生意的，是不是？
对，我在家谈生意。
对、啊、
就是所以跟爸爸，你像爸爸对小孩对女儿就会比较多情绪性，在那边就得到安慰嘛。你就是说他，我爸就每次聊一聊，聊到最后他就会说，哎，反正你真的小条的生活上面有一点困难的、嗯、那种小的一两万两三万我都还可以啦、嗯、啊，就要跟我讲这样子、啊、
每一天都两万这样。
对，
那头期款也有哦，一年后头期款也不错咯。
爸这个月先来
先挡个两三万这样子，
对，来个两三万，
然后每个月都挡个两三万。你这蚕食鲸吞的概念，对不对？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我爸明明就知道我的个性会蚕食鲸吞，但是他还是会开那个口啊。
对啊，
对啊，
至少听起来很开心嘛。
听起来开心，我到底会不会跟他开口，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对啊，
但是我情绪有被照顾到、啊、
对，有被安慰到。
对啊，但是如果我家胖子从来不开这种口的、啊、是
是，你今天有借由节目公报私仇的感觉？
没有啦，
这位我们在空中哈直接讲胖子你自己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本来就这样、啊、
本来就这样所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其实你明明知道对方想要关注什么、
嗯、当然
只是你愿不愿意讲那个话，或者是你太知道他的个性了。比如说我爸或者是我家胖太知道我的个性，或者是愣头青苦的那一种他们就不会开那个口。但是你们可以绕个方向嘛，绕个方式来这边，
有时候太过理解也是一个坏事。
对，太过理解，对，有时候是因了解而分开，
真的
有没有
真的因了解而忽略。
对，
明明就很了解他故意忽略。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有趣的原因在这里啊。
这一本书我觉得他这样现在讲到四个技巧我都觉得是真的
很
管用，
实用，真的
很
实用。最后一个也很实用，我最近刚好也发生，我觉得在演讲会的部分也是一样，他要关注非语言的讯息。我讲的再白话一点、哦、就是你的身体会讲话、
哦、肢体语言的部
分、啊、你即便没有开口，你的肢体语言还是会展露出这边刚刚前面讲的，不管是实际性的还是情绪性还是社交性的。我们举个例子哈，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情感可能会那个情浓于文或者情浓于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溢于表态啦，
溢于表态的时候，你就很少会把它讲成语言。
哦，就比如说你情感丰富的时候，你的眼睛会说话，
对，
你的表情会说话，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凭着你的直觉去感受对方情绪的这种细微的转变。
哦，
这种关键，
这个我举个例子，这个我常常在上课也讲到这个例子。
对，
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啊、嗯、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我跟我弟就是很爱打电动嘛。
对，
然后打电动打打打打打很晚的时候呢，我妈就会在背后里面阴森森的讲了一句话，
阴森森，
在打，你们在打。
你为什么每个妈的那个语气都差不多？
差不多，对不对？你也有遇过？你觉得可以再打吗？妈妈说再打啊。你觉得可以再打吗？
没有，这要用 OEA 老师的语气来解释。他说他有一次他女儿小的不三岁还是几岁的时候，他老婆就觉得说他女儿都玩太多了，然后玩玩具都不收好、嗯、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讲说你为什么没有把玩具收好。然后那女儿就讲、啊、然后那女儿就看着他，就是因为我要玩玩具啊。然后他就讲说你难道不知道收、不能把玩具不收好吗？他讲说、啊、不然要怎么样。他的你去看欧爷老师那集、哦、很好笑，他就觉得说妈妈都会用那种胁迫式的问句，
对、啊对啊、对，
然后来表达负面跟禁止的这种命令。
对，
可是小朋友就听不懂，就说、啊、不然我要玩玩具，不然不能
不
玩。不
是啊，而就比如说像我弟就很迟钝啊、嗯、然后我就已经要开始说，我说哎、欸、收了收了，妈妈说在玩啊。我说你白痴吗？就是我很讶异。我跟你讲真的，我弟就讲过这句话，我妈就说你在打啊，你们两个在打啊，这样。然后 就去厨房做事，就是厨房去煮饭的，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欸、收了收了收了，这一关打完就收了。妈妈说在打啊。那你这是脑袋有洞啊，这个孩子。
你在打就等一下，这就再打了。
这就打你，这就打你。我说你没有看到妈妈其实很生气吗？
那眼睛都冒火了。
我说，他说我没有看到，我在看电视，在看荧幕啊。
所以我觉得里面他没有接触到男女，可是我觉得男生女生真的还是有，
难怪他有万年
单
身啊。
对，男生比较钝。
对啊，
很好笑。可是每以前，我说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在讲中英翻译的时候，我就会讲说，你知道吗？中文最难的不是文字而已，
真的不
是
文字，是
语气，
是语气。
我说英文的这种多义有什么了不起的？英文多义大不了就是跟你讲说，哎，明天要开会哦。他说，可是听说老板啊、因为出差，所以他改成下礼拜二来开会。然后他讲说，是吗？你确定是下礼拜二要开会吗？那还用说，一定是啊，这样。然后就是请问是几点开会这样？
对，
请问是哪一天开会这样？可是中文不是这样，中文更累。中文会讲说，哎，听说下礼拜要开会耶。他说，你有确定吗？你平常都很笨耶，我什么时候笨过了？请问到底什么时候开会？ 你看不是很痛苦？就说，或者是他问他说，那请问这个女子到底是觉得这个男的是聪明还是笨呢？你看中文不是很累吗？就说你试，他光你试试看，你都会有不同的口气。
对啊，你试试看。
比如说你今天在讲说，哎，这个大家都不会用，然后这大家这个专案这个系统大家都不会用，然后讲说，哎，你可以试试看啊，反正我们 try and error 嘛，对不
对？
试试看哈，这是鼓励跟那个期许的语气。然后有的老板就讲说，哎，这个东西一台几千万，你试试看啊，啊，你试试看啊，你没有看完手册，你试试看啊，可不可以用？你气化买啊，气化买就可以，气化买啊，
对，
就很恐怖嘛。
对，但是所以你知道，如果有些傻孩子没有解读清楚，
真的
就
去试试看。
老板，你不是叫我试？
啊，你是听不懂人话、
哦。老板，你讲的是人话、哦。
所以啊，他到底是情绪怎么样啊？在第五点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言语上面要看，要听出来说他到底是实际还是情绪还是社交。你从他的肢体，因为有些时候太多的时间我们不会直接把情感用言语讲出来，他会用你必须要去解读语气表情这种比较不是语言的，
就是我们讲的五五三八七法则啦、
啊、可是也有人推翻这个，他会觉得五五三八七太少，他反而觉得三八还太多，他觉得五五太少。
哦、oh, ，
我听过五五还更多一点的这样子。哦、oh, ，
其实
我每个人解读不一样、啊。
对，每个人解读不一样。但是你看哦，这不管是哪一个说法，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
没错，
不是只有听人家讲出来的那个句子而已，应该要去察觉到他的情绪。
对
对，因为你看回归头来，今天讲的这些技巧，还是要观察对方的情绪啊。
没有错，而且你的心理哈，你的心灵层面哈，其实你要定位在一个什么？你是。心里面是有苍蝇的复眼的，你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的。
为什么要有苍蝇？讲快一点。
复眼就是说他会是360度甚至540度去看每一个角落跟每一个动作跟情绪还有语气。他其实这个里面没讲到语气，
真的
语气的话他在最后的是非语言这部分讲。
对对，
其实我觉得语气在中文上面其实更让人引发关注。你去碰到一些资深的主管或者是一些年长的主管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动作，也没有什么言语哦，
对，
但是他那个语气就会是他的关键。
你
到底要还是不要？
就跟以前大臣们要听皇帝，要听他的，其实是口气表透出来的那一些少少的情绪反应。
因为越是深不可测的人，他讲的越少，
对，
然后他的表情跟动作越少。
对，
但他的语气还是藏不住，
语气已经藏不住，眼神也藏不住。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最近二月才刚出来、啊、在那个 Amazon 那亚马逊应该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国内好像买得到英
文版，
中文版我觉得他还要翻译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现在赶快跟大家讲这五个技巧，其实不管是演讲会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好，我觉得他这五个技巧在职场上其实非常的受用，
真的。
我们再来看一次，他这是第一个，你要先分类好说你今天沟通的这个第一步，你要辨别对话的种类，
对，
到底是实际性就是要给他建议、嗯、还是情绪性就是安抚他就好，同理他就好了、嗯、还是社交性，我只是在场合里面告诉你我是谁你是谁、嗯、第二个是你要怎么样深刻的提问，问到人家的脆弱处或者是人家的核心处、嗯、人家才会觉得说啊，跟你讲话很开心。嗯，第三个呢是你要用什么循环理解，讲完之后问问题，然后让再重述对方的论点，问他说我的理解有没有正确，一针见血，然后证明你有在听。再来第四个是说呢，你要问出就是不管是委婉还是直接问出对方到底想要获得什么、嗯、在这个对话之中要确认对方的需求，
千万不要问不然你想怎样，
不然你想怎样，那个语气
你到底要什么，
那表示就是你没有注重第五点的技巧要关注那个非语言的讯息，就是他的语气啊表情手势、啊、眼神，他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或者是他是在高端跟城府深的这种对象、嗯、他都还是会让你看出他的真实想法跟感受、嗯、我觉得今天这一题非常的好玩，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公布的时候呢会贴在我们的 LinkedIn 领音上面，我们现在有话直说的领音，我们在脸书跟我们的 IG 都可以搜寻到有话直说，欢迎大家上去给我们点赞也可以按分享，希望呢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 有话直说，我们下次见咯，拜拜。